这边要不要去看看好不好？好，大概是他们哈，对，好，不要紧，没有关系，不严重啊，慢慢走啊。那么啊，我姓黄，又在药学院教书啊，也有些人叫我黄药师。因为感谢主，我今天笑容还多。我上个礼拜在 Berkeley， 就是在加州大学 Berkeley， 那个团契里面全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很多都是小的时候就爸爸妈妈带到美国来的。所以我讲黄药师，他们都是黄药师是谁啊？哎呀，很有明显的代沟哈。对，那么啊。不晓得是哪一个这个哲学家哈，其实不止一个哈，说人生有三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我们人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大问题呢，是我们人要往哪里去。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生是有限的，所以总要结束的。结束了又到哪去？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结束之前，我应该怎么样子过日子？这个第三个问题啊，很多人说啊，这我知道，怎么过日子？你就给我钱就行了，对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听过一个传道人在国内，他们专门向老总去传福音的。他说，全世界最不 happy 的人就是这些老总，钱不能够买来快乐。没有钱的人也可能可以很快乐。我小时候我家很穷，我还记得我们跟几个顽皮捣蛋的一些男孩子，我们在外面，那个天已经黑了，到处都是萤火虫啊。那台湾那个时候乡下哈，对，都是农田来。然后呢，我们就那个刚刚那个田里面收获的那个番薯，台湾有那个番薯，红薯啊，我们叫它红薯，对。然后呢，我们就在田里面挖挖挖挖剩下来的红薯，然后我们就站在田里面烤红薯，哎呀，香得不得了，真是！我现在回想那个日子，非常穷，可是非常快乐。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呢、啊：这个快乐不快乐跟有钱没钱没有关系啊，你有钱的人也可以很不快乐，对。那么这三个问题啊，其中最没有解答的问题就是我往哪里去？都要走的。其实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我在高中念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啊，这个成绩非常好啊，在这个台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学。那么而且我年年考第一名哈、大家都知道我将来大概要保送，能够保送大学的，对。我隔壁班有一位同学，我不是跟他很熟，但是因为在隔壁班呢，所以常常见面。忽然间生病了，然后就后来就听说他休学了，然后后来过了几个月就听说他死掉了。哎呀，我们心里面非常难受，他得的是白血病啊，而且很凶猛的白血病，那时候台湾的医疗条件也不好，所以他就过去了。那我心里面很难受，他功课也很好，他是那一班的数一数二的。我心想，我说，哎呀，这个人生，这是我第一次，突然间，死亡这件事情跟我很近，就我很熟的一个朋友，就是在几乎天天见面，那是隔壁班嘛，就走了。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假如进化论是对的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偶然的。因为我们人自己存在也是偶然的，就是碰撞碰撞碰撞，然后就进化变成人，然后我们来到这世界上是偶然的，然后呢过完这一生就走了，走到哪里去？这一辈子我们过的日子悲欢离合，当然有高兴的时候，但是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我心想，想到这种事，觉得很悲观了啊！偶然的来到世上，然后就走了，走哪去啊？有没有下辈子啊？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第一次思考到人生这样子的事情，觉得非常的颓废啊。后来 我进了大学，我是读本科是念台大的物理系。我在大三的时候，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一个老师，叫做沈君山啊，哎呦，这个沈老师啊，他那时候号称是台湾的四大公子之一哈，这风度飘飘啊，那么这翩翩，然后呢，他是也家世也非常好哈，对，大家很羡慕他。那时候他在美国的普渡大学教书，那么回到我们台大物理系来当这个客座教授，他教这个天体物理学，所以我懂得这点天体物理学都是跟沈老师学的。那后来沈老师还当过台湾的清华大学的校长，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那后来很后来了啊，我就听说沈老师中风退休了以后，他中风用三次了，第三次人家都以为他没有办法活过来，没想到他又活过来，他今天听说今天还活着。但他第二次中风以后，他晓得他的这个机会不大了，所以那时候写了一个文章，这文章里面写的这个，他知道他要面对死亡啊。我们沈老师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跟我们这些很多念科学的一样，很多都是无神论的人啊。对，他说死的痛苦啊，主要是心理的，死是一切的终结，从此人天永绝。假如从小我来看的话，唯一的我没了就没了，确实是很绝望。但是从群体看，好像树上的叶子不去救黄，哪来新绿？哎呀，真是非常表现出沈老师的那种风格哈、啊。他就是那种非常洒脱的人啊。他，但是仔细看一看这句话啊，不去救黄，哪来新绿？对一个叶子来讲，这个叶子死了，掉在地上烂了就没有了。假如我们跟那个叶子一样，就算是后面又有一些新的绿叶子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了。对这个叶子来讲，它是那一树的都是绿的，还是一树都是黄的，还是个树子死掉了，没有什么意义。对这个叶子来讲，它本身就没有了。而且你看他说像是树上的叶子，这个树上的叶子有能够有新绿出来，这代表这是有棵树啊，有一个生命的力量在那里。我想我们沈老师学问很大，但是他在树林上面，他这点没有看清楚，他是看到有新绿，他没有看到这新绿的来源是什么。他原来还有一个树啊，树是一个生命的本源。假如我们人也跟这个树一样的话，我们假如都是这些叶子，我们没有一个生命的本源在那里的话，那我们非常悲哀的，都跟每个叶子一样，总是要死掉的，总是要没有了。所以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啊？一直到我认识耶稣以后，慢慢读圣经，我才慢慢晓得，原来圣经上面讲的跟我们人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今天进入正题。我是一个老师哈，要跟马上跟大家上一个课。差不多二十年前，在非常权威的这个 Nature 这个杂志哈，这个叫自然这个杂志，这个杂志上面如果登篇文章的话，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哈，不得了。对，有一组科学家在苏格兰的，他们用一个母羊身上拿下来的一个乳腺细胞，乳腺细胞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一般来讲在体外培养啊，培养个几代以后它就死了。但是这组科学家呢，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培养液，能够把这样的细胞在体外无限制的培养。然后他又从第二只母羊身上面呢，拿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出来，然后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这个细胞里面的核拿掉了，然后把这个空包浆呢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变成一个新的细胞。那么这个细胞呢，它的核里面的 DNA 是二倍体的 DNA， 但细胞浆呢，主要就是这个卵细胞的细胞浆，因为卵细胞很大哈，所以很像一个受精卵，但是不是从正常的受精的程序而来的，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的受精卵。然后呢，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听说400多次的失败啊，终于有一次成功了，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受精卵呢摆到第三只母羊，经过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的这样的羊的子宫里，很多次失败，但有一次成功了，这个受精卵着床发育长大，变成一只小母羊。那么这个母羊给它取个名字叫朵莉，我们中文叫朵莉哈，这个英文叫 Dolly， 因为它身上的 DNA 都是从母羊一来的，所以它是母羊一的克隆。哎呦，这件事情轰动了全世界啊，不得了！你知道这个那个时候还要快要打奥运哈、啊，奥运的篮球赛的时候，一般都是美国人拿金牌啊，在那一年呢就有一点不保险。因为别的国家很强，就有人说，他说我们如果能克隆5个乔丹，那就好了。你知道乔丹是我们 UNC 的校友哈，对，啊，那这个当然还是开玩笑的哈，啊，没有什么恶意，但有些人是有恶意的。他说，假如能够克隆，啊，我现在年纪大了，将来难保不要换个什么肝啊，换个什么肾啊，我如果换别人的肝、别人的肾呢、啊，我不见得成功。而且一直要吃排斥药，假如能够拿我的细胞克隆一个我，将来我需要治病的时候就把他杀了，用他的器官给我治病，因为是我的克隆啊，所以不会排斥的。哎呀，有人这样想，这是一个很恶毒的想法，因为如果用你的细胞克隆一个你，这个就是你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是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弟弟或者妹妹杀了给你医病呢？这当然是非常不道德的想法，对不对？所以各国的人呢，他要相约不克隆。对，今天克隆的这个技术早就有了，但是这个约定呢，不是非常的这个严格哈。我搞不好还是会有人就是克隆人了、啊，而且搞不好这个事情就在中国出现，中国人就喜欢做这事儿啊。因为什么？因为想发表高分的文章啊。对，好了，同一组科学家。6个月以后又在 Nature 上面发表第二篇文章，他说他们克隆了第二只母羊，给他取名叫 Polly。 这个 Polly 人身上面有人的 DNA， 那怎么回事呢？这个 Polly 这个课题啊，是一个横向课题，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委托他们做的。他们的想法这样子哈，啊，他这个有人的 DNA 是人的干 Alpha 干扰素 DNA。阿法干扰素是一个药用的啊，一个药啊。那么今天如果要做阿法干扰素的话，要养很多很多的细菌啊，那个发酵罐呢、啊，像3层楼那么高，然后从那么的细菌里面再去抽，成本很高啊。他的想法是，如果能够把一只羊它的乳汁里面能够分泌很丰富的阿法干扰素的话，那么就不要这个发酵罐了、啊，需要阿法干扰素的时候养几只羊挤挤奶。就拿到阿法干扰素，所以就便宜很多哈，对不对？所以 Polly 他身上有人的 DNA， 这是第一只转基因羊。因为 Dolly 是 exact cloning， 没有在基因上面做任何手脚的。 Polly 是第一只转基因羊。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圣经上面有一段话，你知道圣经上面记载第一个被造的人是一个男人，叫做亚当。那么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来给他找个老婆啊，但没有别的人嘛，所以上帝呢就做了下面的事情。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是亚当，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啊。这个最早的人都是近亲通婚的啊，因为就那几个人嘛，哪里找老婆，对不对？ 这个近亲近到最亲的大概就是亚当跟夏娃的，他跟他自己的克隆结婚了，没有比这更亲的哈。这段话非常有道理哦，你看，这个首先哈，这是一个大手术哈，我以前以为拿条肋骨出来，这边挖个洞拿出来就好了，就后来我请教医生说，哦，不是啊，第一，肋骨是粘在脊椎上面，而且整个的肋骨能粘在胸膜上面，你如果拿条肋骨的话，这里要开一刀把胸盖打开来，然后慢慢割下来，这大手术啊，怪不得什么呀，使他沉睡他就睡了，全身麻醉嘛。你知道麻醉药是差不多100年前两个法国医生发明的啊，在这之前不能够想象哦，动这么大的外科手术睡一觉起来就动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言啊，对，预言这个人可以做这个麻醉还可以动大手术啊，对。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喜欢拜祖师爷，我们说班门弄斧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木匠啊，他们拜的就是鲁班，对不对？所以去拜鲁班。对，这里有，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外科医生，写小说外科医生哈，第一个外科医生就是上帝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拜上帝了啊。对，这里有麻醉医生吗？第一个麻醉医生也是上帝啊，你看到没有？所以要拜上帝了啊。这里有搞克隆的吗？你像上帝在这里很明显的做了一个很高明的克隆实验呢。夏娃是转基因亚当，为什么是转基因亚当呢？因为假如说是 exact cloning 的话，出来还是个男的，没解决问题啊，对不对？所以夏娃身上的基因应该是很像亚当的，但是他的性染色体一定不一样，所以他，我说他是转基因，对不对啊？这不需要跟我去争论辩了啊，因为这个就是转基因的定义嘛啊，对。所以上帝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克隆人啊。那为什么说他高明呢？我们问你想象一下哈，为什么要肋骨啊？首先说，假如要用骨头的话，肋骨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人身上面130多条骨头啊，缺一根都不可以，但肋骨少一根不要紧。啊，有人呢出个车祸，肋骨断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愈合，哎，基本上还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就是快下雨的时候，这里有点酸酸痛痛的啊，对，基本上还可以，所以肋骨少一根不要紧啊。现在问题是为什么要用骨头啊？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面前，所以你可以在亚当身上面随便用什么细胞，啊，克隆一个夏娃。我懒一点的话就刮点皮了，了不起刮块肉吧，还不会去想用骨头哦。但这个上帝在圣经上面写的，这是3600年前写的一本书哈，写的非常清楚，上帝用的是骨头，哎，是肋骨。今天我们现在总算是懂了为什么道理，我们现在晓得有个东西叫做干细胞，这干细胞在哪一个器官里面都有啊？以前我们以为在脑里面没有干细胞，现在晓得脑里面有脑干细胞啊，什么哪一个器官里都有干细胞。干细胞是一直保持在胚胎状态的细胞，具有最强的分化跟分裂的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还非常难在体外培养。这就是为什么克隆朵莉的那一组科学家用的是乳腺细胞，是终端分化的细胞，不是干细胞。他们那组科学家难道不知道干细胞是好的克隆材料吗？他当然知道，但是因为很难培养，到今天还很难培养。但你知道我们人身上面所有的器官都有干细胞，有一个器官它的干细胞啊，它的数量最多也最活跃，你猜是哪个器官？哎，有人说了，骨髓。以前我们以为骨髓里面的干细胞只有一种，后来发现有两种，今天已经知道有三种啊。而且今天拿骨髓的话， 就不需要动那么大的大手术啊，在尾椎这里局麻，然后一根针刺进去，可以拿出几十克的这个啊骨髓出来。这里面还有很丰富的干细胞，干细胞是克隆最好的材料。所以我深深的相信了，上帝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生物实验，他用的是干细胞，然后经过转基因克隆，克隆了夏娃啊，最高明的转基因克隆。好，写这个这段圣经的这个人呢，叫做摩西。我刚才说过，离死现在3600年前，这像天花夜了天方夜谭一样嘛，对不对？请问摩西怎么能够这么大胆写下来？这一个人拿条骨头出来，然后就克隆出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出来，而且是个女的。摩西怎么这么聪明啊？我们这个干细胞跟这种克隆，转基因克隆是近代的事情啊，那最近20-30年的事啊。这之前连干细胞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还记得我刚到美国来，我学生物课的时候，我就问那个生物老师，我说请问干细胞长得什么样子，他说 nobody knows，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干细胞，只知道理论上一定存在。那这才40多年前啊，干细胞是后来才发现的。我们 UNC 有两个诺贝尔奖，第一个诺贝尔奖那个 Oliver Smithes， 他就是因为研究胚干细胞而拿诺贝尔奖的。那么几年前又给了第二个诺贝尔奖，这个诺贝尔奖还会继续给的，这个干细胞的研究是不得了的啊。那么摩西怎么知道？你觉得这都是偶然的吗？我们基督徒相信不是的啊。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许多的东西，只有在我们今天科学这么发达以后回头一看，哎呦，这3600年前写的东西居然是真的。至少我当知道了解这段圣经以后，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啊！因为我以前是瞧不起圣经的，什么时代还相信这个？后来我知道这段圣经以后，我对圣经格外的尊敬，对这个圣经的主人，描写的主人上帝，开始有敬畏的心。当在上帝的面前有敬畏的心的时候，很快就信耶稣了。好，我们继续讲啊。好了，刚刚这是讲的夏娃的被造，亚当的被造是怎么回事呢？圣经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为原材料造了亚当的身体，这里没有说他是一步把它造出来的啊，可能有中间的步骤啊，经过很漫长的时间。最后一步呢，是可能用一个比较低等的动物的细胞经过转基因克隆啊，制造的亚当的身体啊。但跟别的所有的创造不一样的地方是亚当有灵魂啊，等一下我们再讲啊。好，我们熟悉的这个进化树啊，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我相信这棵树绝对存在啊。你知道进化呢不是完全不对啊，绝对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进化论里面有许多的事实的部分我们应该相信的，因为它是事实嘛，不可磨灭的。但问题是它怎么样子来解释这些事实，它解释的方法我们不同意啊。那么这个进化树它这样说，它说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单细胞，在这下面哈，这 树根的地方是一个单细胞。那么这个单细胞越变越高等，越变越复杂，然后靠右边的就是整个的动物，左边的就是植物，那么最上面的动物最上面的是脊椎动物啊，脊椎动物里面还有更高的，就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里面最高的是我们人等等等等。这个树的存在有许多许多的证据，不但是化石的证据，还有很多基因上面的证据，所以我们今天不用讲了啊。但是进化论的认为这棵树的存在 全部都是随机的，都是偶然的，东碰碰西碰碰，就越碰越高等，越碰越复杂。这进化论基本上就这样了，他认为一切都是偶然的，偶然的，随机的。这一点我们不同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不会没有办法去跟大家去算这个几率有到多大啊。你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话，进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网站上面有我讲的一篇道啊，里面仔细的讲进化跟创造的事情啊。我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说哈，所以第一个细胞从地上的尘土变成了第一个很简单的细胞，这是一个非要的要进啊，因为是从无机变成有机，从无序变成有序。你知道这个搞学热力学人都知道啊，从一个无序的东西变成有序，这是熵值的降低。这个熵值降低一定要有外力进来的，自己不会产生的。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那一刻发生的事情，就是上帝介入，上帝是个外力介入，然后产生的第一个细胞。然后以后的每一个每一个往上面的所谓的进化都不是偶然的，每一步都是上帝的精心杰作，用转基因克隆的方法做出来的。所以这棵树的存在我从来不怀疑，但我不觉得是偶然的随机的碰撞。所以这棵树啊，真正的应该把它叫做创造树，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轨迹嘛，对不对啊？然后讲到他最后怎么造人呢、啊、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这样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地方是一个逗点，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加标点符号是我们后人加上去的，这些章节啊都是我们后人加上去的。其实我认为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点，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一句话可能代表了中间有亿万年，从第一个最简单的细胞一直到最后造的亚当的身体，亚当的被造的时间大概是离今天差不多一万年左右，经过一万年造的亚当，把亚当的身体造出来了。然后上帝又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说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上帝造了亚当的身体以后，他再把一个东西叫做灵魂的给了亚当。上帝没有把灵魂给其他任何的高等的动物，所以灵魂呢是把我们跟动物分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等一下我们再讲啊，我们人怎么知道我们有灵魂啊？好，有人说亚当大概差不多一万年前的人物，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圣经上面有家谱啊，你按照家谱上面就大略的算的话，大概是六千到一万啊，是很近代的事情。那是那些北京猿人啊，山顶洞人啊，他们的年代都是两万年三万年还有更老的，那怎么解释呢？啊，其实非常容易啊，因为圣经对人的定义跟生物教科书是不一样的。生物教科书说只要是一个高等的灵长类，它的大脑容积大概大于多少，然后呢能够直立行走，能够使用工具 Homo sapiens， 这是我们人类在拉丁文的学名啊 Homo sapiens。 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讲除了是高等的灵长类，大脑容积要多少多少以上，要直立行走，能够使用工具，还要有灵魂。所以猿人没有灵魂，再像人也不是人，所以因为定义不一样啊。我从台湾来的，所以我写这个猿是写这个猿字哈。我知道国内来的你们写的是猿，是猿猴的猿，对不对啊？对，所以海峡两岸还是有不一样哈。好， 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啊？我们是被神创造的，我们的老祖宗是上帝造的，然后每一步每一步，所有的整个创造都是转基因克隆，不是随机的，不是偶然的，也因为不是随机不是偶然的，所以他每一步的创造都有一个目的的。你知道科学家再研究研究，生物学再发达，从来没办法说哎呀这个进化有什么目的，因为它随机的吧，怎么会有目的呢？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它是有目的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乎上帝自己本身啊，所以不是随机进化。圣经这样说，说是他就是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就一本就是一个根本啊，我们今天知道就是亚当夏娃啊，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等等等等。所以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是他造的。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说，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来自于神，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啊。好，我们现在看下一个问题，再回到这个创世纪二章七节，因为亚当的身体在物质这一步都在第一句话里面造完了，然后他才把灵魂摆在亚当的身体里面，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有人说人类基因组已经解码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因为你找到的就有物质的基础了，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你看有些人说哎呀这个狗啊猫没有灵魂，他们有灵魂啊，他们 也有些这个感情啊，感情是大脑的表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人分成三份啊，一个最低的是体身体，第二个是大脑的表现，我们姑且把它翻译成魂，然后最高的是灵，我们今天讲的是灵，但我们中国人讲灵魂，灵魂就把灵跟魂摆在一起，含糊的说了，对，圣经讲得清楚，这最高的这个灵这个东西是从神而来的，没有物质，没有物质的基础。那既然没有物质的基础，我们人有灵魂，有证据吗？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人有灵魂呢，我们在外在的表现有些跟最高的那灵长类都不一样了。第一，我们人有良心了。我这里不是说良心就等于灵魂了，良心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灵魂，是外面是具体表现出来的一个表现。无神论的人认为我们人没有灵魂，但他也不会否认我们人有良心哦，因为你骂他你是个没有良心的人，那他不生气啊，可见他认为他还是有良心啊。其实你如果骂他你没有灵魂，你是个没有灵魂的人，他也生气，但他还说他是无神论的人啊。但良心所做出来的结论呢，往往不是对我们有利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要比如说你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啊，有个人掉在海里面，他叫救命啊救命啊，你就想跳下去救他，可是你转念一想，我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技术不好，跳下去搞不好死的是我啊，硬着心就走掉了，还没有走几步啊，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了，黄立夫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怎么不下去救他？而且这件事情事过境迁，十年二十年午夜梦回，想起来心里还难受。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哈，这叫受良心的谴责嘛，对不对？所以良心这东西很奇怪的，他做出来的决定不见得对我们有利的，但是我们里面就有良心。第二，我们人会敬拜，不管是哪一个种族的，哪一个部落的，我们人都会去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很奇怪哦。我到动物园里面去看什么猩猩啊狒狒，他们从来不拜的，就我们人拜。第三，我们人追求永恒啊，死了就死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吗？可是我们关心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中国人说大 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听说是曹操讲的话哈，对，不晓得是不是他哈，要错怪他。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觉得我们不死了以后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还有个东西留下来，我们还关心我们的名声到底是香还臭的，这很奇怪哈。我们下意识的怕鬼啊。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跟一个从国内来的传福音，他跟我说，他说黄老师啊，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那意思说你省省吧，我不会信的。对，那我就算了，我就不说了。但后来听说他在买房子，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啊，说这个人好挑哦。后来我碰到他，我说听说你在买房子啊，你没有买成功啊。他说对呀，我看到一个房子非常好，地点也好，这个大小也很合适，这个房子的格局也非常好，学区也好，什么都好。我说你怎么不买呢？他什么都好，就一个不好，什么？这个后面不远的地方一片坟场，坟墓啊，心里面毛毛的。我说你不是100%的无神论的人吗？那既然无神，当然也无鬼了，毛什么毛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毛毛的。所以得到一个结论呢、啊，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100%的无神论的。我只是提醒各位，我们都是有神的啊。那我也从来不跟人家去争啊，这个证明这个神到底存在不存在？你想想看，神是一个无穷大，我们都是有限的，有限要去证明这个无限到底存在不存在，岂不是很荒谬吗？那不能证明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神，而且我是湖南人，我不但是湖南人，我是韶山人，我有一个很有名的老乡哈。对，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啊，他有一次接待国外的客人，哎呀，这个外国人呢、啊，就拍他的马屁说，主席啊，你这个身体好啊，精神也好啊。他哈哈大笑，绕着绕着咯，要去见马克思咯。我们湖南话哈，对。这件事情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有报道。我看了一下，我说：“哎呀，这有语病。为什么？第一，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哪里见他？就算马克思可以见得到，你是个无神论的人，死了都没有了，你还去见马克思啊？”后来我发现邓小平也讲过这个话，他要见马克思了。后来我发现所有讲要见马克思的人呢，级别都很高的，像你我就不能随便说要见马克思了，没资格。所以他们在哪里相见我们不知道，在那里肯定有阶级的。我看毛主席也不是真正的无神论人，而且你要再无神的人呢、啊，你碰到性命在分秒之间生死攸关的时候，不由自主大叫天哪救我啊！哎，你不是无神论的人吗？你叫什么天哪、啊？你知道在这种时候已经不能用大脑了，里面的那种意识就出来了，潜意识出来了，大叫天哪救我。几年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哎呀，我真是非常感动。不管国内国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而且我在网上面看到，国内很多地方祷告，在好像在广州，有一个小学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学生，每个人面前点个蜡烛，在那里双手合十祷告。我心想，祷告起来了，这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吗？祷告什么祷告啊，这教育太失败了。可是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哪个人说，哎，你不可以祷告，我们是无神论的，没有。真的啊，我们大家都还是有神的，只是不知道这神是谁。今天要告诉你这神是谁，因为圣经这本书太奇妙了，他跟我们介绍这个神。那么为什么上帝这么折腾，把亚当的身体造完了以后又摆个灵魂在里面？圣经上有交代的，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个心就是灵魂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为什么？因为神爱人，所以上帝希望能够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这些人知道。因为上帝是个灵呢，我们如果没有灵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心灵相通嘛。所以他把一个灵摆在我们身上，因为他爱我们，他希望跟我们能够有沟通。那么这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呢，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这个诚实啊，在原文里面就是真理的意思，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用我们心里面这个灵灵魂跟神的话语圣经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用来去寻找神，拜他就是寻找他，敬拜他。所以这是从下到上的，所以不管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都需要经过灵魂。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灵魂呢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只有我们人才有，再高等的动物都没有。但是非常不幸啊，上帝把亚当造好了以后，亚当跟夏娃就犯罪了。其实在还没有造夏娃以前，上帝已经跟亚当说了，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就再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后来上帝就造了夏娃，然后呢亚当跟夏娃都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很多很多的果子都可以吃的，但是呢却贪心不足，他就是要去吃园中那棵叫做善恶树的果子，说的不可以吃的，当然蛇引诱他哈，但是最后决定要吃这个果子还是我们人做的决定。夏娃先吃，然后也给亚当，亚当也先吃了。你要说这个什么了不起，吃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吃果子只是一个象征的哈，上帝可以在地上画条线，你哪里都可以去，这条线不可以过，是象征什么呢？象征是我们人的自由是应该有限度的，不可以无限度的，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被造的人不能跟造物主同等，所以我们人需要有一个界限。那么上帝用这个东西说，园中这棵树这个果子你不能吃，别人都可以吃，但就这个果子不要吃，但是我们人就是要越过这条线，想跟我们的神一样同等，所以我们就堕落了。吃的日子必定死，死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分开的意思。很明显的，亚当跟夏娃吃的这棵树，他们并没有身体死掉，所以他们什么东西跟上帝分开呢？就是他们的灵跟上帝这个灵分开了。以前是心灵沟通的，神跟人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的，但是自从我们人故意犯罪，不顺从上帝的命令，我们人开始堕落，跟神的灵分开。那从那时候开始，江河日下，那我们今天的世上的罪恶就太多了。哪一天的报纸上面或者网上面的新闻没有说什么地方有战争的、抢劫的？那太多太多了，罄竹难书啊！所以人类开始堕落犯罪，哎，这犯罪带来我们人类很多很多的问题。这几天这个伊拉克在打那个IS 啊，叫 ISIS 对不对？打一个城市叫摩苏尔啊，我心想，我说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这种人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四十多年前到美国来，再没想到美国会今天又变成这个样子，整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不能想象的。911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什么叫罪？ 英文圣经上的罪是 S-I-N sin， 不是 crime， 英文有两个字， crime 是法律上的罪，这个 sin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射不中红心，达不到标准，就是说那有一个靶子红心，我要拉把箭要射过去，但是因为我力气不够，没有到那个靶子就掉下来，这叫 sin， 因为上帝的标准太高，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就犯罪了。那上帝标准多高呢？我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是读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话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杀人你就没有犯杀人罪，你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他赶快死掉，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哎呦，我一听这这不得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啊，没有 tenure， 对，我们系里面有一个这个郑教授，他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啊，哎呀，我真是拿他没办法，他又还不到退休年龄了，啊，我说这日子怎么过？后来心想，我说最好的解决的方法，这人出去给车撞死就解决了。所以我读了这段圣经，我想到我犯了杀人罪啊，哎呀，我心里面真难受，我往底下再读几节。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就没有犯奸淫罪，你如果看了一个女的心里起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哎呦，这种罪我那时候就天天犯啊。我这才晓得，我说这个上帝标准这么高，怪不得圣经上有一句话啊，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古往今来一个都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上帝标准这么高，当然不会有没有犯罪的人。至于什么骄傲啊、嫉妒啊，这都是心里面的罪，都叫罪。你不一定要去杀人放火你才是犯罪哦。而且圣经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就是结局的意思，这罪的工价罪的结局就是死。我刚才说过死的意思是跟要分开的，你知道我们终极的死就是终极的代价就是永远跟神分开，这就是所谓的下地狱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受佛教的影响啊，认为地狱啊，刀山油锅，还有个阎罗王，对不对？大鬼小鬼，还十八层地狱了，对不对？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你知道地狱这个字啊，也是佛经上面的字哈。这个当福音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要圣经要翻译嘛，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所以就借用佛经上面的地狱这两个字。所以造成很大的误会，地狱的确是一个受苦的地方，但绝对不是上帝造一个地方刀山油锅把我们这些人摆得进去，绝对不是这样。地狱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需要不要什么，我们不要神了，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愿望成真，他就抽身走了，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他的地方。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个人说是我不信耶稣，将来下地狱，跟我一起打麻将的这麻将搭子都不信耶稣，我们到地狱去搓八圈去，你看多好。没这么好事啊！你要知道圣经上面说哈，所有的爱都是从神而来，各种形式的爱啊，父母亲对你的爱，你朋友之间的爱，都是从神而来的。将来如果我们到一个我绝对没有神的地方的话，这种爱都没有了。你不要说有人跟你搓八圈，搓八圈这你的朋友啊，连一个用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的人都没有，是个很可怕的地方。地狱的可怕在于没有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罪恶，但是神没有真正的完全离开。我们今天人间仍然有爱，你爸爸妈妈爱你吗？ 你爱你的孩子吗？你还有几个朋友还能够玩在一起吗？将来如果到一个地方去，这些爱完全没有，非常可怕的。这地狱的可怕在这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警告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不要到地狱去啊，地狱非常可怕的。耶路撒冷的南边有个地方是倒垃圾的，那个地方火一直在烧，满地都是虫子。犹太人去倒垃圾的时候，把垃圾往那里一丢，掉头就走，一分钟也不愿意多待。耶稣就用那个地方做个比喻，他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是一个受苦的地方。他的苦在于没有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记录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大概整本圣经里面最著名的一段经节就是这个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英文叫 John 3:16。 你知道这几年前佛罗里达大学有一个那个很有名的 quarterback， 就是那个打足球的四分卫哈，对，那个足球人他们都是在这个地方要涂点黑颜色的，对不对？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们一打球有汗水啊，对，然后那个灯光一照的时候就会反射到眼睛里面去，所以为了要不反射，所以他就里面涂一块黑的，就他呢涂的黑的地方写 JH 3:16， JH 是 John， 约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 Tim Tebow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quarterback， 打足球的，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知道会有摄影机 zoom in 照他的放大的像，他知道了，所以他就为主做见证，写了一些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如果看原文，你有懂原文的话，你晓得这个灭亡是一种持续性的一个动词，永生也是持续性的。说的白一点，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下地狱，反而上天堂，就这意思。因为灭亡是什么呀？就是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去。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永远跟上帝在一起，叫永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天堂。那么这个叫一切信他，这个他是谁？他说是上帝的独生子，那我们今天知道就是耶稣。叫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首先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可是也是上帝自己，那一个人怎么可能又是儿子又是爸爸呢？啊，这个需要一点解释哈。这上帝是一个无穷大，但他爱我们，他赐给我们人类灵魂就已经是一个爱我们的表现，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堕落了，堕落他预备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他就来到人间，给他自己取个名字叫做耶稣。耶稣来到人间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替我们上十字架，要付上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他变成一个人，因为只有变成一个人才能死啊，神是不能死的，人是有限的。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一个无穷大里面拿掉一个有限，剩下来什么？还是无穷大，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是有限的，但是天上还有一个无穷大，所以天上还是神在那里。耶稣把他自己叫做神的儿子，因为这是最亲近的关系，所以耶稣就是神自己，因为有两个，所以一个叫儿子，一个叫爸爸。耶稣替我们做的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只有信他，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耶稣，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释迦牟尼没有，穆罕默德没有，那个李洪志就更没有。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的唯一的招牌专利啊，而且我们基督的教会里面每个教会都有一个十字架，而且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像的，什么耶稣的像我们看不见，上帝长得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一定有个十字架，我们高举的是十字架。十字架原来是个刑法，一个人活生生就钉在两根木头上面，一个健康的人钉在那里三天三夜都不死啊。那耶稣基督呢，因为上十字架之前先用鞭子给他鞭打，那个罗马的那个军队的那个鞭子啊，鞭梢上面都有一个倒钩，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非常残忍，打得血肉模糊啊，才钉十字架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断气了，他早上九点钟上十字架，下午三点断气。圣经上面记载到中午的时候钉十字架钉了一半的时候，就开始天一下子变成黑的，而且地动山摇，有很多很多的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到下午三点他断气了，他钉十字架不是他一个人钉的，他左边还有一个强盗，右边还有强盗，三根十字架一起钉的。怎么回事？原来是要钉三个十恶不赦的大强盗，但是犹太人在那里鼓动说这一定要钉死耶稣，钉死耶稣。后来那个罗马的巡抚叫做比拉多，为了这些安抚这些犹太人了，不然要造反了，说好吧，就把他钉十字架。但是你们今天晚上就是你们的重要的宗教节日，叫逾越节到了，按照规律在重要宗教节日的到的时候，我可以行使特赦的权利，我要把耶稣给赦免了。他们说不要赦免他，不要赦免他，你如果实在要赦免的话，你就赦免原来要钉在中间的那个大强盗。后来比拉多搞不过他们，就把这个大强盗给赦免了，就把耶稣钉在中间。其实他左边还有强盗，右边还有强盗。到了下午快要下山的时候，太阳要下山，到了差不多五点钟左右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这个重大的宗教节日的开始，这个犹太人是太阳下山的时候一天就开始，不能够钉十字架，所以要赶快要把它处理掉。看到耶稣啊，好像已经头垂下来，已经死掉的样子，为了要搞清楚到底死了没有，有一个兵拿着一根长矛对准了耶稣的心脏，一刀一矛进去。这圣经上面描写他的肋旁有血跟水流下来。有人说啊，耶稣基督没有真正死啊，那么后来呢，他从死里复活，不是真正死里复活，只不过他是醒过来而已啊。但你知道为什么有血跟水流下来吗？就是人呢、啊，那个血液凝固了以后啊，血球凝在一起，呈浓稠状的红颜色的流下来，然后血清呢是淡黄色的，远远看像水一样。所以有血跟水流下来就代表什么？代表耶稣的血液已经凝固了。你跟所有搞病理的人，你就问他，一个人的血液凝固了，这个人死了没有？这个人绝对是死透了，绝对死了。所以耶稣基督的确是死了，然后第三天居然从死里复活。人家说人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啊？你知道死里复活是没有任何的科学的解释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是神，他当然可以这样做。从研究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用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它，我们要问这件事情发生过没有，我们要用从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有没有人看见呢？哎呦，圣经上面说耶稣基督从他钉了十字架死里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向很多的人显现过十次， 当中有一次像500个人一直显现。你知道后来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讲到的最多的一个信息就是，那个被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啊已经复活了，我们都看见了，你们有祸了，你们要赶快信耶稣。哎呀，彼得在大街上讲一篇这样的道，5000人信耶稣啊，不得了啊。所以他们讲到的事情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经上面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所以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你想想看，假如这件事是一个谎言，当彼得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说有500人看见，假如这个事情是一个谎言，500人当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哎，我那天也在那里，我就没看到，那这谎言是拆穿了，因为这件事情刚刚过去没有多久啊，没有，没一个人这样出来，而且看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生命有极大的改变。那个彼得原来是3次不认主的，后来他年纪大的时候，他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钉十字架，他听说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起用一个方法来死，你要钉我的十字架就把我头朝下脚朝上倒钉十字架而死。所以彼得是钉倒钉十字架而死。所有这些看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生命得到极大的改变，死而无憾。他12个门徒除了这个约翰活到90多岁，最后写的启示录，写的约翰福音，非常宝贵的圣经，其他人全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殉道，没一个好死的。你想想，假如这件事情是个谎言，哪会有这么多笨蛋啊，笨得要死的人啊，为了一个谎言去丧失自己的可贵的生命啊。而且你知道吗，假如神要来到人间要替我们的罪付上罪的代价，假如我们罪的终极代价就是下地狱的话，那么耶稣当然下过地狱。什么是证明呢？圣经上面说申初的时候，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啊，耶稣已经快要断气了，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讲这几句话是用他的家乡话讲的，他的家乡话不是希伯来话，所以写圣经的马可为了要让大家都晓得，他把它翻出来，翻出来是什么，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那时候是以罪人的身份上的十字架，天上的父神侧目不看他，因为在地狱里面是完全没有神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没有神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他在地狱里。所以耶稣基督的确替我们下了地狱，付了地狱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神是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十字架两条棍子，一条棍子代表公义，一条棍子是慈爱。公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犯的罪我们一定要受到罚的，要受审判的。慈爱是什么？慈爱是不要罚了，不但不罚我还爱你。那这两件事情不是矛盾吗？唯一的一个办法能解决这个矛盾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来到人间完全没有罪，替我们付了这个地狱的代价，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这英文叫 redemption， 或者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赎罪。赎就是买赎的意思，买过来，我们花了代价把它买来的，上帝花了一个极大的代价把我们的罪担在他自己的身上。 我就想起一个发生在美国教会的一个故事啊。教会里面来了一个新的牧师，很年轻，专门看这些孩子们的啊。然后这个牧师呢非常有爱心，教会里面几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他们家长都没办法，但是这个牧师呢却爱他们，他们很听牧师的话。有个家长就忍不住好奇啊，他说这个孩子，我自己的孩子，我都没办法管他，但他很听你的话，我看你特别爱他，请问怎么回事？那牧师就说，我跟你讲个故事。他有个孩子很喜欢偷人家的东西，已经不晓得被抓了多少次，爸爸妈妈也劝他不要偷，但他还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喜欢偷人家的东西。他的爸爸有一天就告诉他说，孩子，你如果下次再偷人家东西啊，你看到没有，墙上有一根棒子，像棒球棒一样的大棒子，爸爸用大棒子打你。好，这孩子又偷了。那天爸爸下班回来以后，妈妈说，这孩子今天在门口的杂货店又偷人家的东西啊。爸爸贴心着脸，全家坐下来吃了晚饭以后，爸爸就把这个孩子叫来，你今天是不是偷人家东西？哎呦，这个孩子忽然想起来，爸爸用大棒子打他，吓得不得了，不敢讲话。爸爸就把那个棒子打起来，举得高高的。爸爸今天要用上帝的方法来管教你，棒子举得高高的。这孩子吓得要死啊，就准备承受这一大棒子，就听到那棒子啪打下来。咦，这孩子眼睛睁开，棒子没打他身上，原来他爸爸把他的左手伸出来，棒子一下子打他自己的手上，手断了，棒子当然也断了。这个牧师就说，他说，你知道那个孩子是谁吗？就是我，只是发生在我八岁的时候，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爸爸带着断手抱着我，孩子，上帝爱你，爸爸也爱你，以后不要再闹了。他说，我后来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果然不偷了。我长大了以后，上帝呼召我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孩子们，我就愿意奉献我这一生做上帝要我做的事。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的，那个棒子应该打在孩子的身上的，上帝的惩罚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但上帝却把那个惩罚摆在他自己身上。耶稣基督留下这本圣经说，我爱你，是回家的时候了，我造了你，你愿意回家吗？你愿意到我的这个国度里面来吗？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没有人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说，我往哪里去啊？到父那里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回到神、上帝那里去。我们在这一生有结束的时候，我现在天天洗碗啊，这个洗碗的时候洗得非常累啊。洗完了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讲啊，我现在洗了世上的劳苦了哈。对，就有一次，我们家里有个客人洗了世上劳苦，你是不是要死掉了？所以这个圣经上讲，洗了世上劳苦就是代表要死了。对对，让我们基督徒对死这件事情呢，是看得很轻的，真的是洗了世上的劳苦。洗劳归主啊， 所以 我跟我太太这件事情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死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到哪里去。我就想起我们沈老师，沈君山老师哈，对，他说从此天人永绝，的确非常的绝望，但我们基督徒不绝望，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接我们，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回到生命的源头去，好的无比。然后圣经上面有另外一句话，他说我来是叫羊或者说人哈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说上帝来到人间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呼召人进入人的这个神的国度里面，然后在他里面过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所以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呢。那么为什么人可以有生命的改变呢？原因是因为啊，我们原来我们始祖犯罪以后失去了那个圣灵，就是人来本来是神给我们那个灵，结果我们那个灵跟神分开了，所以死掉了嘛，对不对？结果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说神向人吹气，吹了两口气，两次哈。第一次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七节，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第二次是记录在约翰福音，在新约哈二十章二十二节，耶稣说的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就他已经给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在神的面前他可以看我们无罪，所以他把这个灵重新再一次的给了我们，这第二口气啊。从此我们如果愿意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就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个我们看不见的一口气，这口气开始在我们里面就开始做改变的工作。一个真心得救的人一定会有改变，原因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付了代价，然后恢复了神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受圣灵。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要改变每一个真心寻求他的人。我这个故事我在教会里面讲过哈，你如果听过的话请你忍耐一下。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我开始变得那么骄傲，这是不知不觉的。我到今天还是很骄傲的人。我有一次出去讲道，我说我是很骄傲的人，底下有一个姐妹，对，你举手投足就会看出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哎呀，我说这么严重啊，已经话都不要讲了。哎呀，真是，这是我一辈子要对付的事情哈。但是我以前更骄傲，你今天只要觉得我骄傲的话，上帝还在继续在整治我哈。那个时候我开始到教会去，这教会去应该好好学圣经嘛，慕道嘛，啊，我没有，我一天到晚跟人家争啊辩啊，什么时候的还相信这个？然后教会里面一大堆学生，我是老师啊，对，也不好好学习，所以你这么跑到这里干什么？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查经班里面，礼拜五分两班，一个是基督徒班学圣经，另外一个叫做慕道班，福音班。有的时候慕道朋友很少，就我一个。那学生呢？老师是一个我们田纳西大学的学生，学生要向老师传福音，一个小时下来，我讲的比他多多了。他很有挫折感呢。我后来我信耶稣了以后，有人打长途电话，那个时候他已经回台湾了，告诉他黄老师信耶稣了。哎呦，他在电话里面止不住就哭啊哭啊。 你知道上帝总算给他出了一口气啊。我非常的骄傲，到教会人家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弟兄姐妹们呢、啊，这非常头痛啊，这个又常常来。有一次我们财经班开布道会，像今天晚上一样啊，那个讲员呢是一个80岁的老头子，上讲台的时候人家扶上来了啊，讲什么我不记得，我坐在最后面。对，他后来呼召人家要信耶稣的时候，我当然不信。然后他讲祷告祷了一半的时候，他眼睛一睁，你说后面有个人瞪着他，就是我。后来聚会完毕，我们吃点心哈，对，我回头一看，他就坐我旁边，他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想想看，我说：“没有感动嘛，艺术讲的不够好哦，没把我感动啊。”他说：“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我不是，我是在这里大学教书的。”“啊，你是个教授啊？”我说：“是的。”他老人家把脸一拉：“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哎呦，讲得好大声哦。你知道这个老牧师啊，他那时候80岁，他20岁出来侍奉上帝啊，有60年的经验，我们中国人叫一甲子的功力哈、啊，对不对哈、啊？阅人无数啊，三言两语知道这个年轻人很骄傲，骄傲人就咚打他一棒子，但没有把我打醒来啊。他那时候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我心想：“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但是看他年纪这么大，也不好去跟他争了，我就站起来走开了。这上帝借着他的老仆人，在我头上打一棒子，没有把我打醒来。啊，这棒子打完以后，2年以后，我信了耶稣。怎么信的？今天晚上不讲。好了，时间很快，后来我们就离开田纳西，我们就搬家搬到匹兹堡，我就变成匹兹堡教会的长老。长老的意思是长到老老的人，就没别的意思，就这意思啊。对，那么那一年国内这个新生要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只登记去接飞机啊。对，那我也登记了，就去接飞机。那个我要接的人接到了，同班飞机还有一个人没人接。我说：“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要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匹兹堡在这儿属于宾州，我们南边的那一州呢叫做西弗吉尼亚州，他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机场在中间。我说：“你怎么去啊？”他说：“我想坐 bus 去。”我说：“没有 bus。”哎呦，那怎么办？我说：“这样吧，大家坐长途飞机都很累哈、啊，我们一起先去吃个饭，然后呢？”我就征得我接了那个学生的同意，我们先送另外那个学生到 West Virginia 去，然后回头再到匹兹堡，这样前后要耽误差不多3个小时。他说行，好，我们就吃饭，然后我们就上路了。我在路上我就拿着手机给 Morgantown 那个 West Virginia 那个城市叫 Morgantown 那个牧师打电话，我说：“牧师啊，你的生意来了。”那牧师就是干这事的嘛，对啊。果然我们到那里去以后，牧师带着一个同工啊，在教会门口等他，非常高兴解决问题啊。那这不是我要讲的，我们开车往摩根滩方向走的时候，坐我旁边的这个人忽然发现我是一个教授，他就问了、啊、他说：“请问你是一个一般的教授呢，还是一个大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呢、啊、什么叫大教授啊？”他说：“大教授啊，就是有很是博导，然后呢有很多的课题，然后这个实验室里面一大堆学生呢、啊、一大班子人。”对，我说：“照你这样说，我是一个大教授。”对，他说：“在我们在国内啊，大教授从来没有说要跑到火车站去接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学生的，因为他知道在我后座的那个学生我也不认识他。”哎，你知道我在开车的时候啊，我忽然间他一讲到大教授，我就想起，时间过得很快，20年前， 上帝借着他的老仆人跟我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上帝的恩典太大。我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下来，改变了一个人，改变的太多了。这位同学坐在我旁边，莫名其妙怎么讲讲这个教授就哭起来，他哪里知道我内心的挣扎，他不知道我的过去啊。有一次我们接一个同学，他晚上到，而且一到了以后他就说他已经订好了一个公寓，要我们直接送他到那里去。好，我们就送他到那里去，结果一开门以后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哎呀，里面臭得不得了，因为上面走那人没有清了，那个厨房里面都是煤啊，冰箱里面一打开全是煤，然后那个厕所也臭得不得了。我说这种地方不能住啊，哎，他说我将就将就。后来我就出去买了一些清洁剂啊，手套，我们三个人就给他清了。我太太清厨房，他清他自己的房间，我呢就打扫卫生间了。哎呦，那个马桶臭得要死啊，哗哗刷刷刷，搞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累得我们精疲力竭，总算是不臭了，不能说干净哦，或者说我们闻不到了。大概还臭，我们是闻不到而已啊。对，好了，我们就告辞出来。上车的时候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后悔吗？她说我不后悔啊。我说我也不后悔，我们两个高高兴兴的唱着圣诗回家。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如果定义不要洗臭马桶的话，我劝你不要信耶稣，因为你信了耶稣很可能就要你去洗臭马桶，但你放心，你会洗得高高兴兴的，就是生命的改变。你知道我们这种生命的改变可以在我们的学业上面，我们的事业上面，我们的婚姻上面，你只要愿意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都会一帆风顺的，都会有些问题的。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唱那首诗歌一样啊，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的上帝牵着我的手往前走。那走的路不见得是我们想去的哦。我常常跟人家说，我说我儿子在七八岁的时候一天到晚想吃冰淇淋，他不吃饭了，他认为冰淇淋最好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可以，我说这怎么可以，你先吃饭啊，他气得要是地上打滚。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祷告常常是求冰淇淋哦，主啊，就那个教会那个姐妹，你肯定是他，是你为我预备的，就他，不见得哦。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永远是最好的，但不见得是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啊。我们求的东西可能是冰淇淋，事过境迁以后回头一看，哎，真是。在几年前我们一起在加州 family reunion， 大家我们全家十一口，大小十一口，我们吃完晚饭以后在外面散步，走过一个冰淇淋店，我那个小孙子要吃冰淇淋，要吃冰淇淋，我听他爸爸讲 no。 我心想以前你也是要吃冰淇淋的。哎，孩子们小啊，都不知道啊。你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上帝的孩子吗？是不是我们常常要一些东西就是要冰淇淋一样啊？但是你有一个信念啊，你知道上帝爱你，你回家了，你回到上帝的家，所以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是天经地义的，这不是我们信上帝的目的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你假如为了要祝福去信上帝，那你跟拜菩萨有什么两样？我们信上帝的目的是回家， 他是造我们的，哎呀，将来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我们这一辈子走在他的道路里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他的手握在他的妈妈的手里，那个小手握在大手上面，那感觉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这是太好的无比的生活，这是一个宝贵的礼物。你如果不要，这礼物不是你的。因为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是一个礼物啊！耶稣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你如果愿意信耶稣，而且一定要信，为什么？因为另外一个选择非常糟糕，那就是要下地狱啊！这是要不至灭亡，反而得永生。另外的就是要灭亡，当然很不好。所以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现在怎么过日子啊？跟随耶稣。所以人生的三大问题啊，都有解的答案。第一个，我从哪里来？来自于神。我们不是随机进化来的，随机进化没有目的的，没有意义的。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偶然的，上帝造我们，上帝给我们生命有意义，上帝要祝福我们，上帝将来要接我们回去。在没有接我们回去之前，我们在世上有使命的。有人说，黄老师，你在教会里面讲到你是个传道人，然后你又当教授。我说是的，我戴两顶帽子，两顶帽子都很忙了。我当教授是绝对是 full time job 啊，对，我这里有我的学生啊，他们知道多忙啊，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两顶帽子都要做得好，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使命啊。我教授尽我的力量做得还可以哦，对不对啊？我的学生在那边没有不要鼓掌，还可以，对，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啊。当传道人那更加是我尽心竭力去做。所以这是我从哪里来，答案是来自于神。我往哪里去？到父那里去。将来时候到了，我们去，高高兴兴的去，我们不害怕死亡。现在怎么过？跟随耶稣。你看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知道这三句话，本于他意思是说我们是从他那里来的，依靠他，我们要靠着他过日子，归于他，将来我们都要回到他那里去。这样的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而且愿荣耀归给他。有人说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因为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就归荣耀给上帝，并不是说上帝喜欢我们拍他马屁，不是的。就好像是我们一个孩子讨爸爸妈妈的欢心，听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心里面很高兴，就这意思，荣耀归给上帝，这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所以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相信答案今天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刚才做见证的邓姐妹，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啊，那改变的太大。我受洗的时候，有人开一个钟头的车子跑来看我受洗，因为他听说这个姓黄的受洗了，这简直不能相信的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要亲自来看一看。 因为我这个反对人家信进教已经是很有名的哈，到处跟人家说你不要信耶稣，不要信耶稣。那后来居然间这样的一个人信了耶稣，而且最滑稽的是，上帝居然呼召我做个传道人，现在天天在外面讲道，劝人家信耶稣。你看这不是非常非常的滑稽吗？上帝是很幽默的哈。你如果愿意信耶稣，很简单了。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你一低头，大家都在祷告，你打开你的心，很真诚的跟上帝讲，你说主啊，我谢谢你，我愿意回家。是我们信耶稣就是一个回家的行动啊，对不对？就是上帝张开双手迎接我们，我们接受，我们愿意回家，就这么简单啊！你跟上帝讲，你说我愿意这一生跟随你，引导我，祝福我，我一辈子不回头。你就这很简单的，很简单的祷告，你就回家了啊！我不敢说你一下子就变成基督徒，但至少这是一个重要的一步，第一步进来了，进门了啊，非常重要，好不好？好，我们现在低头祷告。假如你觉得上帝今天借着我在对你说话，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每个人信上帝经历都不一样，今天上帝来寻找你，呼召你回家，是时候了。人类在上帝的门外徘徊已经很久了，今天应该回家了。假如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的话，你刚才也做了这么简单的祷告，我恭喜你啊，你已经踏出了最重要的这一步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人如果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我们除了心里相信以外，我们还要在外面做一个表示，口里承认就是在外面做一个表示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原因是因为上帝要坚固你心里面的信心。你承认，我等一下请你们举手，并不是给我看的，也不是给上帝看，上帝早就知道，我看见没有看见不重要，但是上帝要给你自己看的，你做一个外面的表示，坚定你的信心，你不由不知不觉的，你知道你已经踏过，已经走进这一步，非常的重要。现在大家都还低头的时候，你如果做了这么一个祷告，你愿意踏出这一步的话，愿意回家，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我等一下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啊！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回家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有没有哪一位？这不丢人哦，感谢主啊！举高一点，举高一点，让我看见啊！好，看见了，你可以放下来。还没哪一位？还有没哪一位？今天晚上你愿意做这么一个决定？感谢主，你可以放下来啊！这右边的，还没哪一位？你今天晚上愿意做这个决定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请你把你这只手举得高一点啊！看到，看到啊！放下来啊！看到，放下来啊！还没哪一位？你今天晚上如果愿意做这个决定啊，刚才举手好像都是姐妹们啊，弟兄呢，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有感动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放下来啊，有没有哪一位啊？还有你心里有感动啊，感谢主，感谢主，你可以放下来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对我们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有人回家。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在过去有这么一个经历，我们曾经回家过，心里面的喜乐真是不能用笔墨所形容的。今天轮到你了，你如果愿意的话，很简单，举个手好吗？ 你愿意吗？你这手举起来就行了哈。感谢主，感谢主。还没来位，假如说你为着种种的原因，假如说不能够举手，点个头也行。还没来一位，你如果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楚了，你举高一点好不好？好吧。也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吗？你愿意今天晚上做一个决定哈，从此以后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我跟你保证啊。我传福音这么多年了，十几年前因为我讲到信耶稣的，我后来碰到他，我都会问一句话，你后悔吗？没有一个人说后悔的，都谢谢我，这是好多无比的事情。最后再呼召一次啊，今天晚上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信耶稣的啊？就这么简单哈，请你把你手举起来好吗？还有没有哪一位？好好，我要为刚才所举手的啊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应该对上帝有恭敬了，可不可以你们举手的，刚才举手的哈，我相信不是见不得人的人的哈，到前面来好不好？走到前面来行吗？走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好吗？走到前面来，我要跟你做祝福的祷告，而且我要请你跪下来，如果能跪的话，假如你不能跪不要紧，没有关系。对，你东西先不要急着拿啊，你摆那里，等一下没有人会拿你的东西的啊。你到前面来，刚才是举手的很多人了啊。对，到前面来，到往前面走，往前面走。对，你来吧，来来来，对，来来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到前面来，到这排在前面好吗？好，你们如果行的话，你可以被跪下来好吗？到的跪下，面向十字架，面向十字架，啊，面向十字架，跪下来，跪下来。跪下来啊！面向十字架，面向十字架。刚才没有举手，现在也可以出来哈，啊，完全可以的哈。啊，面向十字架，还没来一位啊？你如果愿意的话，啊，我们是跪在上帝的面前哈，不是跪在人的面前，是跪在上帝的面前。有没还没来一位？你愿意的话哈，你可以往前面来好吗？还没来一位啊？我知道刚才点头没有举手的。我知道你的心啊，所以不要紧，没关系，没有关系。对，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为跪在你面前的这十几位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啊，是你的恩典今天呼召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你的恩典，你圣灵感动他们。主啊，他们愿意回家，他们愿意今后奉你为神，求你祝福他们。天涯海角，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永远远跟随着他们，你让他们一生蒙福。我们也祈求你，不管他们是哪一个教会来的，他们以后会在那个教会里面得到建造，能够更多的读你的话语，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蒙福。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来自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谢谢。